请向大自然和它的众多造化致以无上的感谢。这些生命的形式曾经在我的实验室里短暂驻留，并为我好奇的心展示了他们深藏的能力。巴赫斯特。
中国有句话叫无独有偶，在巴克斯特测出植物有感情之后不久，他的实验室里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。有一次巴克斯特打碎鸡蛋准备饲料的时候，他发现测谎仪的指针立即开始往复摆动，这种现象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把电极连上鸡蛋会发生什么呢？1966年的5月24号，巴克斯特在他的纽约实验室里对一只无发育鸡蛋进行了一次观测。
这是一次把鸡蛋连上负电测谎以后画出的曲线，这种锯齿形状的曲线并不多见，它代表心跳，通常是鸡蛋孵化2到3天后胚胎心跳的准确记录，但这是一只不能形成胚胎的哺育鸡蛋。我把这张图给我的学生看，他说看起来这个人心跳速度太快了，他可能太激动了，拒绝测谎。我说你怎么搞的，学了7周半还不知道这是一只鸡蛋。
在发现植物有感情测出鸡蛋有心跳之后，巴克斯特实验室里的植物就经常被安上了各种测试仪器。他发现一个规律，那就是质量最高的测验都是在随机的情况下做出的，可以说那些实验都是自然发生的，而不是有意安排的。
长期的植物观测是我经常在夜里工作，我在冰箱里放些酸奶，因为我常常顾不上吃饭。有一次我在吃酸奶的时候，当用勺子挖起底部的草莓酱并把它翻到酸奶的顶部时，我发现植物做出了剧烈的反应。
在这里牛舌兰和草莓并没有直接接触，牛舌兰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在看巴克斯特吃酸奶，在他只吃到酸奶没有动到草莓的时候，牛舌兰没有任何反应。
当我翻起底部的草莓酱时，声波展示了大幅度的升降。回想起来，一种解释或许是果酱中的养分刺激了顶部酸奶中的细胞，也或许是果酱中的一些成分刺激了其他细胞。我感到哇，没想到酸奶里的细胞是活的。
也就是说，这种可能性是牛舌兰接受到了酸奶中的细胞受刺激的反应，并且对此也做出了反应。那么酸奶里的细菌到底有多少的感知能力呢？1976年1月4号，在圣地亚哥的实验室里，巴克斯特发现了细菌和细菌之间的感应。
这个世界很有趣，不仅细菌本身有思维，不同种类的细菌之间也会相互间约束。我的小猫 Sammy 它只吃鸡肉，这一点请不要怪我，它不吃别的。我把鸡肉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在有4个房间远的地方，我在观测酸奶里的细菌，也称作无害细菌的反应。这里的酸奶曲线是正当我撕开手上的鸡肉时画出的，当时鸡肉已经不新鲜了，也就是开始产生有害细菌，它可以用来喂猫，因为很容易就被消化了，但腐化的细菌已存在那里了。这里的曲线是当我搅拌鸡肉的时候，我把鸡肉放到恒温灯下，使它达到室内的温度。当灯光照到盘内的鸡肉时，光和鸡肉中的腐化细菌开始反应， 原初酸奶中的无害细菌由于有害细菌的情况立即做出了反应。当我再次搅拌把底部的凉鸡肉翻上来继续加热时，它再次做出了反应。当我停止加温把食物拿开送给 Sammy 进食，在这里大约有十秒钟左右，鸡肉开始被 Sammy 消化时，酸奶中细菌的剧烈反应再次便戛然停止了。
没有直接接触的细菌和细菌之间有感应，那么从主体上分离的细胞和它的主体还会有联系吗？这是一个更吸引人的问题。实验所使用的一种仪器叫离心器，它被用来分离采集到的人的口腔细胞。巴克斯特将分离的白细胞接上测谎仪，通过捐赠主体的情绪变化来观测个体细胞的意识感应。这位细胞捐赠者是一位商人，从事石油化学方面的生意。随着他气愤的情绪，他的细胞也做出了反应。当时他正在看一条新闻报道，这条新闻是有关国会听证将要对化学工业实行更多的行政控制。
我添置了适当的仪器，并开始在我身上采集一些白细胞。在我身上做过实验后，有一天晚上，当 Steven 来到我的实验室，我让他也开始采集细胞。按程序，我们采集到了一些细胞。我们的观测是这样进行的：将摄像机放到 Steven 的背后，同时他在看一本杂志。有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叫 Shockley 的人，当时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。那本杂志的名字叫《花花公子》，然后我们找到了那本杂志。Steven 拿来后，他不仅找到了那篇文章，还在浏览其他文章。相机就在他身后，他的白细胞也在被监视着。当他翻到中央茶饮，是一些少女，一丝不挂。他的白细胞做出了剧烈的反应，过后他能看到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他知道自己将会有什么样的想法。我想这次观测对他来说，就像我在1966年2月2日的第一次观测一样，引起了他的震撼。我和 Cleve 在实验室里谈论了许多事情。William Shockley 是一位物理学家，他有许多观点很稀奇，尽管不被人们接受。比如说他对遗传的看法，在谈论时我说好像在一期花花公子的杂志里有这篇文章。他说你知道哪期吗？我说想不起来了。然后在楼下我找到了他，最后我开始看那篇关于遗传的文章。克里夫突然有个想法，当时摄像机在我身后，我的白细胞连着测谎仪。他说翻一翻别的文章看看有什么反应。好吧，我开始翻阅其他文章，然后我看到一张图片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当时我的细胞一下显得失控，它连着电极。过去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，现在我会公开对人讲，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当时我是个大学生，我的白细胞连上了测谎仪，我在看花花公子，我的细胞做出了剧烈的反应。这次反应是一次最显著的、时间最长的细胞感应观测，前后持续了2分半钟。后来克里夫说我们停下来吧，我说好吧。我合上了杂志，把它推到一边，我要冷静一下，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下。可是当我刚要伸手去碰那本杂志时，那时测谎仪就又画出了一条大曲线，当时正把我们笑坏。这是当时的情形，而且是在持续发生的。 最后我说 Steve 快把杂志合上吧，这里他瞒着我，刚要伸手去碰那本杂志，又出现了另一个波动。我认为这项研究极其重要，非常重要，我需要这样做。我不能用一对一的比例去讲，那样会无路可走。一对100万，让更多的人了解生物的本能感应。9这个数字在我生命里非常重要。我现在81岁，再过9年我将90岁。当我到90岁的时候，我就奉献了我的一切。当他觉得一件事很重要，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凭着信念走自己的路。尽管别人都说别浪费时间了，根本没钱可赚，可赚钱不是他的目标，他的目标是让世人知道他的研究。
没有预算，没有钱，只是一台计算机，一些信件，做到现在这个程度。希望这项研究能给人打开一扇窗户。巴克斯特在《原始感应》一书中写道，
有些人可能会怀疑，为什么我会如此的自信？因为当一个人经历了许多科学家对这个领域的冷漠，我可以简明地说，对新思想的强大阻力并不影响我。我有一位真正的伙伴，大自然。